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泉。在以下的这段时间里边，我和杨妈妈在一起。杨妈妈你好。
啊，你好，谢谢你赐给我这个机会。
在教会我们也认识很长时间了，是吧？我们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热情、非常平易近人、非常愿意帮助人的一位妈妈。这个可不可以谈谈你的经历？在哪儿读的书？
中央大学教育系。但是我觉得我在大学里面没有好好读。这样很遗憾的事。
怎么呢？怎么会没有好好读呢？
因为我不是那么感兴趣。
不感兴趣。
还有那个时候的生活情况，你看啊，我们师范学院就公费嘛。
公费，对。
不单只吃饭，而且应该有制服费。
服装都有。制服都是免费的。
一年支付发下来只能买一条围巾。
哦。
所以生活非常苦。
太少了。
非常苦。
嗯。
还讲每个人家乡都已经沦陷，那抗战的时候，
抗日战争时期，
所以好像那个时候读书啊，参考书也不多，反正种种原因，大家都学的不是很好，但是对我影响，自己有孩子以后呢，我就会把我在学校学的那些对待孩子应该怎么样，但是我是个很急躁的人。所以没有完全用上。所以我可以说我是很失败的母亲。
怎么会呢？我没有好好。
我现在在想，当然也是因为我现在信主了。我会以耶稣的心为心，去应该对待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是天父赐给我们的产业。
你有几个孩子？你有几个孩子？
一儿一女。
一儿一女。儿子很聪明，但是不好好读书，
反抗性太强了。
女儿呢？
女儿呢是个看到我对儿子那么严厉。我严厉是什么？因为他们小的时候我们住在眷村。
住在眷村。
我们两夫妻都是教官。
你怎么会来当上教官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从成都。
成都啊。
那时候共产党快要来的时候。空军机校。
空军机校。
军学校。整个的学校搬到台湾。
你们跟着学校走的？
哎，对，我先生是中央大学航空系，
航空工程系的。
他们毕业出了这两个路子，要不到航空公司，
要不然当教官，
要不要到空军，
到空军
啊，空军机械方面的事情嘛，航空工程嘛，所以他就选了应该爱国了，所以就到空军，他们的盼望是希望能够中国造飞机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到外面留学学
工
啊，飞机制造，
飞机制造，
他们的心很高了。但是后来一搬到台湾以后，慢慢局势这样一变，这个事情就变成了飞机维护而不是制造了。那时候空军机校刚刚搬到台湾的时候，一些教国文、英文、数学的那些都没有来了。我们学校需要这样的教官嘛。
招考来
都是女教官。
你就
我教数学。
你就教数学去了，就变成教官。
对。军人待遇都低嘛。但是为了笼络这些人，因为这至少都是大学毕业的嘛。
是。
所以就特别加急。200块。但是有一些阶级低的军官，他们一个月不过200多块。我们两个人就400块，
很好。
所以在别人的眼中，我们是有钱。
当然。
但是实际上，根据我们过去的生活水准，已经很苦了。虽然我的孩子呢，个子长得矮，到外面他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人他都兜一下。而且把人家兜得哭。那人家家长就把他抓回来。抓回来以后说你的孩子怎么样，欺负
人。
而且真讲我孩子欺负你，我就再处罚我儿子没有问题了。他说你们仗势，你们两个人都是教官怎么的，连我们一起都骂得很厉害，所以计上加气啊，当他们的面就要打。你不打他们不走啊。 我的女儿在旁边一看她妈妈打哥哥，吓得要
学乖了，学乖了，
乖
学乖了，女儿学乖了。
对，女儿子回来赶快就把功课做好，然后出去玩，
省着讨打。
所以她从来没有挨过打。
嗯，
她说她挨过打，我不记得。她说她爸爸打过她。
嗯，
我不晓得。我们来台湾不久，
嗯，
就有邻居来跟我们传福音。
嗯嗯嗯。
因为我先生过敏啊，出了名的，因为他回来骑着脚踏车好远就去，
就咳
嗽
啊，
对，打喷嚏咳嗽那个，一年四季的过敏
啊，
所以哪个都知道，
嗯，
他是过敏，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过敏，
所以那个邻居跟我们传福音就是这样讲，他说我们的神啊可以医治，
嗯，
像你杨教官他这种病没有办法，
嗯，
你们知道也没有办法，
嗯，
但是我们的神医治，
嗯。
哎，我一听说这样，这太好了，所以我们就
一直
啊就去了，大概去了两三个礼拜，人家就要我们受洗，
嗯，
我们还没有搞清楚，
没搞清楚啊，
嗯，啊，没关系，你受洗以后你好好读书，
嗯，
读圣经就可以，
嗯，
好，我们就好好去读，
嗯，受洗了没有呢？
受洗了，
受洗了
啊，
两个人都受洗了，
两个都受洗了，
你和你先生一起，
嗯，嗯，结果呢，女儿还小了，
嗯。
要吃奶粉，我们住的那个冈山呢，啊，就很小啊，这，
嗯，
镇，
嗯，小镇，
哎，在高雄跟台南中间，
嗯，
那平常要上班嘛，
嗯，
那我们就说好，我们就来个礼拜天，
嗯，
我们还有一对好朋友，
嗯，
他说那我们就一起到高雄去，
到高雄，嗯，
骑脚踏车，
嗯嗯，
孩子放到车子后面，
嗯嗯，带着他走，
啊，先去问有没有奶粉，
嗯，
没有，那我们说来了嘛，就玩玩一下，回去，
嗯。嗯，
没有买到了，下个礼拜我们就到台南。
啊，
嗯，那个时候礼拜六也要上班嘛，就礼拜天，
嗯。礼拜天一天，对，休息一天。
买了买了，又玩了一天回来。
嗯，
到了礼拜一二时，那个邻居就带着那个教会的负责人，他说为什么你们两个礼拜都没去？我就告诉他啦，什么原因？
去买奶粉去了。
啊，我也讲得很天真嘛，我去了嘛，
嗯，
去就去了嘛，那顺便也玩完了，
嗯，
所以玩得很晚才回来啊。
嗯，
我以为这个没有关系的事啊。
嗯。
结果那个邻居呢，哦，他爱主心切，
爱主心切，嗯，
觉得你这样好，为了买奶粉，为了玩，你教会都不去了，
嗯嗯，
啊，非常生气，
嗯嗯嗯，
越骂越有劲，到最后他说句什么话，
嗯，
他说你们信神不开玩笑的
啊，
嗯，你这样子开玩笑的话，神不医治你的病哎，
哦，说得很重了。
那我是先生身体是摆在第一，
嗯，
你讲这话伤了我的心，
嗯嗯嗯，
我是既然你们的神这样子的话，那我说我去算了，他不医治了我也不去了，
嗯嗯嗯，
因为我脾气性
离开神了，嗯，
很任性的一个，
嗯嗯嗯，
绝对不去了。那个时候信主不是说教会送你圣经啊，
嗯，
还自己买，而且相当贵
啊，嗯，
所以我觉得花那么多钱买那本圣经也都读读嘛，不然太可惜了，绝对舍不得丢了，
是，
但是都读不懂，
嗯，
一读啊也是正像现在很多人读什么神好残忍啊，打仗啊什么什么的，智慧这些，
嗯，
根本完全不懂，因为没有圣灵的，
嗯，没有圣灵的感动，嗯，
就这么一来呢就离开了神，
嗯，
一直到等到我女儿考进大学以后呢，
嗯，
在农化系里面一二三名，
嗯嗯嗯，
他们过去也是在北英语里面，所以他们就走得很近，
嗯，
那两人有一次就问他你礼拜天到哪去，他没有到哪里去啊，就回家，
就回家，嗯，
这样你看不看我等会到教会去，
到教会去，嗯，
那两个
都是
基督徒，
那个，嗯，
对，他本来也不知道，
嗯，
他说那好嘛，
嗯，
就去，他一去啊很快他就信了，
就信了啊，嗯，
这两个人中间一个不太去教会了，
他们倒反而不去教会了，
两个看到他觉得很惭愧，
嗯嗯嗯嗯，
你不是一生一世的真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的话，
要紧紧的跟随的、嗯，不能分开跟随主，嗯，
对，我觉得很可惜，
这跟随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往往会跌倒，往往会有些自己认为个人的一些情况就离开神，这是很可惜的。
不过我觉得是这神的恩典。
嗯，你又回到神的面前吗？
对，我觉得那个我女儿所以跟随神，她说那完全神的恩典。她说很奇怪，人家跟我传福音，我马上就接受，
就接受了，
我一点都不反对，
一点都不反对。嗯
嗯， 所以但是我接受到后来一直被呼召要去全时间服侍的时候，但是我就想到以前有一位吴勇长老，
吴勇长老，
哎，后来得癌症，所以他说他摆在心里，他说既然神呼召我，一定跟随，不要给我什么癌症，所以他就这样，所以他非常顺服，
非常顺服，这是很难的功课，
我就再深了一点，
深了一
点，我们现在知道深了一点，
是，
所以还有一段这样时间，一直到我女儿后来大学毕业了，我的盼望她是你有成绩好，那你奖学金没有问题，你赶快出国，所以一直到什么时候啊？有一次有一个她的一个同学打电话给我，她说啊，杨妈妈，你收到那个托福的成绩没有？我说好像刚好今天收到了，说你看看，你看看，
是你女儿的
，我就打开它，598分，
哎呦，那几乎是满分了。
他说他那么高啊，我说的不，我不知道啊，他说我们班上第二高，我们班上还有个601分，
601分，很高。
他说啊，杨妈妈，他没有去参加补习，这种补习我都不管，等会儿上大学我都不管，
都不管了，
我们要他都不肯呢，他还肯这么高啊，我说我反正不知道嘛，对不对？我还是在家里跟他准备到美国新闻处拿来很多表申请东西，我跟他打字只要他签字的，结果他那天回来，我说你托福成绩来了，他多少分？我说598，就很不高兴，
很不高兴。
我说你同学说你们班上是你是
第二
高分的，他说你妈妈你知不知道，我说了假如我不考600分以上的话就神不要我出国。
哦，他有这样一个印证。
对，我那个时候还有根本没有回到神面前嘛，所以他讲这话我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这样子呢，我都什么都给你
准备
好
了，表格都打好了。
他说你不知道我的一生都在神手上。
哦，
假如说你一定逼着我去，我到美国以后就被一个车子撞了就死掉了，是不是那样还好些？他这句话一讲我就不做声了。因为我知道假如他心里是这样想，就我怎么样逼他去的话呢，
他也不会去的，
可能就去了的话他不高兴，
他不高兴，
所以从此以后你不去就不去算了。
嗯，
这样隔不了几天在台湾呢，中间有个中央山脉，西边平原比较宽，
西边，
所以西边呢比较开发，公路了铁路啊都交通都方便，
住在台湾是吧，
住在台湾，我们在台北是首胜之区了，而在台东呢隔了一个高山以后，那个时候交通也不发达，就退后的多了，
你说相对来说
那就是差一二十年呢，
差一二十年，
就有一天突然来一个花莲县凤林镇一个初级中学，进来，我说这个什么东西啊，你猜看看，聘书，去当老师的书，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回来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讲啊，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因为3年以后应该回去休息一年了，他带着一帮信主的小孩子没人管，所以他就贴了一个广告在校园团契，征求有志愿到那去，但是要自谋生活，可以带这些人的
小孩子的
基督徒到那去，
你女儿同意了，
他
去应征了，
他就去应征，他就先找工作，
因为
他没有工作他也不能活嘛，所以这个聘书就来了，我说你打算去多久？3年。我当然心想那3年以后你就是到什么美国，我要他到美国去不是为了我，因为医生确定我先生呢他的过敏是什么，空气的霉菌，
空气的霉菌，
你要是不离开台湾你没有好，
没
有办法，没
有办法治，
对，就离开台湾一个方法，我们到哪里去，大陆那时候不能回去，唯一的方法叫孩子上学到美国留学的话，
你
也可以去探亲，
可以跟着他去，
我就可以去，结果他不去，那3年，那我去什么，但是孩子决定的事没办法，只好这样，结果他教了3年以后回来，所以他等于4年，大学毕4年以后才出国，我都没反正你出国那谁你干什么，我那个时候美国规定留学生要1年以后才可以探亲
，
我就1年以后去探亲，
我们要不然这样的话停下来听一段插播，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好吧，
好。
我们现在听一段唱歌。
他与我走下阳光的山坡，穿越歌唱的小河，他与我翻过高山一重重，抹去伤心的泪水，连同黑暗的年岁，他与我踏过试炼的海潮。虽然山高坡浪阔，携手今生同度过，远望天香荣耀彩云一朵朵，或在明朝天破晓，我当今夜月西沉，他与我爱中同行亦更深。
走下阳光的山坡，穿越歌唱的小河，他与我翻过高山一重重，抹去伤心的泪水，连同黑暗的年岁，他与我踏过失恋的海潮。虽然山高波浪阔，携手今生同度过，愿望天香荣耀彩云一朵朵，我在明朝天破晓，我当今夜月西沉，他与我爱中同行亦更深。
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由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朱文蒙。今天借着这个插播的时候啊，我要和您讲一段故事。我们世外桃源有两位讲故事的能人，一位是多马，一位是二山子。许多听众朋友搞不清楚，其实呢，这个多马就是二山子，二山子就是多马。听众朋友您或许要说，既然是同一个人，为什么要有两个名字呢？诶，我们人在美国也有两个名字啊，一个中文名字，一个英文名字。在世外桃源里面呢，就应该有一个古时候的名字叫做多马，又有一个现在的名字叫做二山子，所以这说得通。那我跟听众朋友讲这些，不是说我也要再取一个名字，因为朱文蒙被小辈叫成蒙哥啊，已经成了我的绰号。有年长的老弟兄到我们教会来见了我也叫蒙哥，叫得我怪不好意思的。我听二山子和多马讲故事讲多了，也有点心痒，想学着讲点别的故事。那多马讲古时候的故事，二山子讲现在的故事，还有什么故事给我讲呢？还有，你没听他说吗？多马讲古时候的故事，就是他老师耶稣基督的故事，那是真故事，那都是真事儿。二山子讲今天的故事，无论是北京的，是休斯顿的，哎，也都是真的。我讲不了他这么好，所以我只能讲一些假故事。虽然是假故事呢，倒也有这么90%是真的。我今天和听众朋友讲的头一个故事，有个名字叫做小王子，您不妨听听。我说不了二山子这么快，也没他那个戏剧化的口才。哎，您不觉得吗？刚听他像说评书一样读圣经啊，讲主耶稣的故事啊，还有点不习惯。有位老朋友跟我说，哎，他这个人怎么把圣经讲成武打小说了？这个好听。听多了以后啊，好像觉得中国的圣经本来就应该这么讲法，是吧？要不这么讲好像就没味道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鼓动二山子呢，能够把新约圣经里的福音书先给我们从头到尾念一套，将来可以送给听众朋友做纪念品啊。但是这个工程不小，二山子其实啊他也挺忙的，所以要请大家耐心等候。好了，闲话暂且不表，现在就让我把这个小王子的故事讲给咱们世外桃源的听众朋友听听。这个故事分成三段，头一个故事发生在1000年以前。那个时候在中原曾经有一个小国家遭遇到战乱，这眼看着敌人呢就快要杀进皇宫来，有一位忠心的老仆人就抱着那个刚刚断奶的小王子从后宫翻墙逃走了。这一逃逃得好远，一直逃到了江南。两个人相依为命，隐名埋姓的在湖南乡下种田。这一晃啊，
就是20年过去，小王子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每天在田里干活，成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当年他们因为走得匆忙，皇宫里什么宝贝、什么财物都没带，只有一件东西挂在小王子身上，是他父亲给他的。听众朋友，您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您猜得不错，就是他父亲在他生下来的时候所给他挂上的那块佩玉。有一天，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这几年啊，还算是风调雨顺，我们也存了一点钱，大叔嘛年纪大了，我种地也算种出了一点心得，不如想个办法把河湾上那块地买下来，这样呢也好让我和我这个大叔啊有个安身之处。当然最重要的，我也到了成家的时候，我心里喜欢那个阿秀姑娘，住在隔壁的村子里，等这一季农忙完了啊，我就向她提亲。不过这件事情，我得请大叔为我出面才对。于是小王子去找他的大叔，和他说了心里面的愿望。老仆人听完了小王子的打算，半天不说话，绕着屋子踱了个圈，语重心长地对小王子说，阿宝啊，你把你从小挂在身上的那块玉拿下来认一认，你可知道这块玉是哪儿来的吗？小王子虽然没见过什么世面，可是他晓得这块玉啊，恐怕不是他们乡下地方来的。但他到底从哪儿来呢？小王子说，我不知道。老仆人这时候才把小王子的身世，当年怎么样的逃出了王宫，还有他父亲有待恢复的王朝啊，都一五一十的讲给小王子听。那天晚上他睡不着觉了。我到底是谁呢？他手里握着那块玉啊，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的想，本来在乡下种田就是自己唯一的前程，但是那个被遗忘的过去啊，今天突然成了他的未来，而且他发现自己的命运正握在自己的手里。第二天一清早啊，小王子起来辞别了大叔，丢下隔壁村子里那个心碎的姑娘，就义无反顾地走了。听众朋友，后来所发生的事您知道吗？他恢复了他父亲的国度吗？那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告诉您，我一点都不知道。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故事90%是真的。不过您别生气，因为下面这两个故事100%都是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呀，1000年转眼就过去了，中国的封建王朝都消失了，小王子的事呢也早就被人忘了。有一位小王子的后人，他刚进了中学念书就赶上了知青下乡，但是你说巧不巧，他插队落户啊，也来到了湖南的乡下。当然他做梦也没想到，在1000年以前，自己的祖先种过同一块田。刚来的时候他很不习惯，但是日子久了也磨出一点本事来。一晃接近10年过去了，他也成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他对自己说，我在这里虽然一无所有啊，但是也该为自己终身的事做点打算。不如这样吧，等这一季农忙完了，我就去向阿秀，那个隔壁邻村的姑娘提亲。他和我一样都是知青下乡，我们两个成了亲以后呢，就在这里安安分分的过日子吧。但是听众朋友啊，天不从人愿，那一年正是77年，突然从北京传来开放高考的消息，所有下乡的知青都可以各凭本事考大学，考上了你就能回去。 那天晚上他可睡不着了。我到底是谁呢？我应该是谁呢？我该怎么办呢？我要选择哪一条路呢？本来在乡下种田就是他唯一的前程，但如今那个被遗忘的过去突然就成了他的未来。他发现自己的命运正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天晚上他也睡不着觉，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就好像当年小王子手里握着那块玉一样。第二天一清早啊，他就立了志向，无论白天多忙多累，晚上也要点着油灯念书。他拼着命苦读啊，终于一举就考上了北大。就这样义无反顾的他走了。当然隔壁村子里又多了一位心碎的姑娘。好了，听众朋友，这是第二个故事，故事还没完呢。十年之后他来到了美国，刚来的时候他很不适应，但是日子久了就习惯了，从前的事都被远远的抛在脑袋后面，就算偶尔想起来也像流过去的水一样。听说后来阿秀嫁给一位个体户，今天日子过得还不错的。这美国的月亮虽然不一定更圆，但是的确这里的望远镜能够看得更远，显微镜能够放得更大。他深深地被美国的科研环境所吸引，无论周末假期他都日以继夜地干活。他也几乎能够看见自己要在这里终老，儿女要在这里生根。但是有一天有一个问题突然在他的眼前亮起，他对自己说，宇宙这么大，星河这么远，它有着无穷的规律与法则，它的起源问题我可以暂且不问，这些规律与法则从哪儿来的我也可以暂且不管，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要问，我是谁？为什么我能够明白了解这些规律？为什么我对它能够欣赏，并且有着无穷的好奇心，想要去介入，想要去掌握，就好像它的主人一样呢？他又想，细胞这么小，一个这么小的细胞呢，比世界还要复杂，比宇宙还要精密，它里面充满了规律，充满了设计。这一切精密的设计是哪来的我可以暂且不问，它的起源我也可以暂且不管，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为什么我能够明白，能够了解，能够欣赏这个精密细胞的美丽设计呢？对它我为什么有着不止息的兴趣与好奇心，想要去介入，想要去管理，想要去左右，想要去分析，就好像是它的主人一样呢？如果人真是猴子变的也就罢了，若不是猴子变的，那么我到底是谁呢？那天晚上他睡不着了，这个问题就像一面镜子照在他脸前，怎么躲也躲不开。整个晚上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就好像当年小王子手里握着那块玉一样。第二天礼拜天一清早，他就破例到教会去。传道的人在台上叫大家把圣经打开，翻到头一页，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接下来啊，台上说了一些什么他全不记得了，但是他知道有一道阳光从窗外射进来， 从天上照下来，一直照在他内心的最深处。一千年之后，小王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听众朋友，这就是我和您讲的三个故事。千年之前的小王子，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这千年之后，今天的小王子啊，你认识，我也认识。他就在你的学校里，你的实验室里，就在教会里，坐在你的身边。他甚至可能就是你。在诗篇里面有一段话，神对我们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听众朋友，你是谁呢？我是谁呢？人生的许多事，吃什么，穿什么，甚至住什么，做什么，都可以让别人替我决定，没关系的。但是人的身份问题啊，我们不应该让别人为我们决定，因为人的身份只有神才能决定。神造人的时候所赐给我们的身份是非常尊贵的，虽然我们今天已经远离了他，我们好像失掉了那个实际，但是我们的身份并没有改变。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点不错，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更是带着高贵的身份的生命。他呼唤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这个身份对我们是一个天上来的呼召，其实也是我们在本性里面模模糊糊的还记得的一个身份。听众朋友啊，我到底是谁呢？盼望你能够好好的思想，好好的选择。
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泉。今天我和杨妈妈在一起，
对，
是不是到这边以后，这个她的这过敏的状况，
对，
好点没有？
我在家过敏的，那个她来，我们大家为她祷告。
嗯，那时候你已经又回到主，
我已经回，
已经回来了。嗯，
讲我回到神的面前是，我女儿她就逼着我们去教会，但她也很有技巧。
嗯，
把跟我们常常出去玩的一对夫妻啊，
嗯，
他知道那个太太根本就是基督徒，
嗯，
也是好久没去教会，
嗯，
他就先在他那里讲，你是基督徒怎么能够离开教会这么久？他叫郭妈妈了，
嗯嗯，
不好意思，
嗯，
就说那就去。我们那个时候买了一部车，
嗯，
我们平常礼拜天就是到处去玩
啊，
他就要那个郭妈妈跟你讲，我们玩的地方也差不多了，
嗯嗯嗯，
不必整天的，我们就去教会半天啦，下半天啦。在我们家里吃个饭，我们就再出去玩也好，因为他住在那个教会附近。
嗯，
就这样我们去了教会，
又回了教会了。嗯，
回了教会呢，但是我觉得还比以前的印象好一点。
嗯，
但是并没有真正信。
嗯，
但是到美国以后啊，一去就是带我去教会。
嗯，
结果呢，去了两次以后啊，那个不是太太，我们叫师母了。
嗯。
他说我们来的早的姐妹们一起，我们就先祷告。
嗯，
每个人要开口。
嗯，
结果轮到我这个人说，既然是每个人要开口，那我也开口好了。但是我知道我根本不会祷告。
嗯，
结果轮到我，我说听到人家说的感谢赞美主，那我也说感谢赞美主，我今天来了，但是我还不会祷告，求神教导。哎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就这样，很奇怪。
祷告就行。
我这么一次祷告，下次祷告我就不会觉得不应该，不会觉得不会，
啊，
很会了。
这个是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要开口，这真的是你只要呼求阿爸父，呼求主耶稣基督，你就会开口祷告。
嗯，
不要怕这个事情。
第二次在祷告的时候，我很有话讲，
很有话讲了，很有话就跟。
正像他们讲的圣灵在工作。
嗯嗯，
我也觉得只是都真的有圣灵在。
有圣灵在里边呢。
还有一个呢，一对夫妻啊，
嗯，
我每次到他家的时候，
嗯，
这个他上班呢，要从家里要差不多坐一个钟头的地铁。
啊、
他住在 Flushing、
哎、
那个上班的在那个自由神像那边，
嗯嗯嗯，
整个的穿过那个纽约，
啊、纽约，嗯，从都海底下走过去、嗯，
他回到家，太太也上班在做厨房，他就拿本圣经在那里读、
嗯，
我记得他对着墙面就是电话，
嗯，
电话一响，圣经放那就去接。
嗯、
之前说好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来，我马上就来。
嗯嗯嗯，
我心里想呢，你还没吃饭呢，刚刚下班，怎么好好又到哪里去啊？
嗯，
我就问他，他说有个弟兄有困难，我要去帮他，他就这样去了，有时候很晚才回来。我说哪里有世界上这么好的人？
嗯，
就这么一个电话就可以自己什么事都丢下来。
嗯嗯，
而且每一次到礼拜天呢，
嗯，
他们有七八个家庭，
嗯，
其余都是学生，
嗯，
那好久就是三个家庭或者四个家庭，
嗯，
就每一家带很多菜，
团气了，
就每次都留下这些学生在那吃饭，
哦，
做饭的少而吃的人多，
嗯嗯嗯嗯，
生活在心想怎么会那么好，
嗯，
慢慢我们就了解，因为神的爱，
神的爱，嗯，
对。所以从他们的身上我自己就受感动，
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位神是不一样的，
嗯，
他们不是神的爱，他们怎么能够做得出来，
是是是，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嗯，
慢慢的就愿意跟亲近，
嗯，
越是去的多也慢慢可以带
别人去，越是去的多越愿意去，
还
愿意带别人去，
对，还有那个时候呢，很多的我们教那个教会离那个明大很近，
嗯，
学生有时候上课忙的功课不能来，他们家长来了我们都不能接受，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就去约他们，
嗯，
慢慢的不单是自己去教会，还要带这些年长的朋友莫道友，所以自己就非得在圣经上面下
功
夫不可，
好好读圣经，
哎，所以那样一来的话，慢慢呢学教会就说专门成立一个这些学生家长的这查经小组，算组织学，
组织学
啊，就要我们这些人去带，
嗯嗯嗯，
这样来哈，各方面教学相长，自己就慢慢就读圣经，所以对神有更多认识
啊。你越去
对对，
越去服侍，越去讲，你越读得懂，嗯，越读得多。
我还记得有最受感动是什么？有一个年轻的姐妹，
嗯。
我的心想就是从大陆来的人，他们根本不认识神，
嗯，
说最要紧创世纪一定要跟他们讲，
嗯嗯嗯，
在那里才可以把神真正的告诉他们是什么位的神，
嗯嗯，
好，那我也觉得创世纪以后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在这里，所以赶快把启示录告诉他们将来结局是什么我基督跟宗教不一样，就在这里告诉你宇宙人类的开始，
嗯，
将来一定会怎么样，
嗯嗯嗯，
所以我就专门就讲这两本书，
嗯嗯，
花了很多时间准备，
一个是启示录，嗯，
对，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啊，结果她知道我要讲那个启示录的时候，她就要她先生来，
嗯，
她先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就不信神，
哦，
她听完以后呢，我也没问她，
嗯，
因为我觉得我主要对象是年长的家长，
嗯，
所以你怎么样我根本没有把那做重点看，
嗯，
我来到这里以后，
嗯，
有一天那个姐妹打电话给我，
嗯，
她第一句话她说我先生已经受洗了，
哎呀感谢神，
嗯，她说不单是受洗，现在教会的知识，
哎呀真是感谢神，
非常
感谢神，
她说她现在还提起你，
嗯，
因为上你的课才信主的我这是我这一生最高兴的事，
嗯嗯嗯，
因为他
能够带领人信主，
对，带领人信主，
嗯，
所以我一直在讲神把我一个非常具体，我就是后来到了台北以后啊，
嗯，
找一些宣教师啦，什么人来跟我传福音，人家说一句我说两句就是把人家反驳过去真是就是这样，
嗯，
所以能够现在信神到毫无疑问，
嗯嗯嗯，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所以我说我凭什么，不过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到现在我就知道我每天的日子都是神的恩典，
是我们现在是年纪大的人呐， 多活过一天就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一天，多多的真正的是为神做些事情，这都是我们应该的。
我现在唯一的盼望就是我在我离开这世界前，我不管我的行为言语绝对不会羞辱神的。我要是神的恩典够，我甚至能够荣耀他。但是这不在乎我自己，都在乎神的恩典。
我就想知道一下，你先生后来信主没有？
信主，
也信主了。是不是回到神的面前？你们俩是一起受洗的。
忘记了一点就是这样，他来了以后，这气喘是稍微轻一点，
稍微轻一点，
但是不吃药还是不行。
因为多年的这个根呐、已经在这积累住了，不容易一下子好起来。
药吃，还是不能断。一次就跟他讲，你要自己祷告。他说你们祷告，我阿门不就是说你们祷告也就是我的祷告吗？好，结果有一天，向来我是晚睡，他早睡。结果有一天呢，第二天早上就跟我讲，我昨天没有吃药啊。我说哦，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我没有气喘哎。我说真的，我说怎么会？他说啊，
他祷告了。
我们在那个家也是，厨房就有个大桌子，我们两个读书就在那里，我在厨房，他是在卧房，他早睡嘛。他说我昨天晚上跪在床面前跟神说，他没有说祷告，
感谢神。他
说假设你是医治我，我今天晚上不吃药，我假设不气喘就是你医治的。
哇，
他也没有说我要信你什么的。就所以他第二天大新闻的告诉我，
大新闻，这是个大新闻。
我说你是不是信神的医治？他说是，
是信神的医治。
对，神的医治。结果一到教会也好，到处
做
见证，
要做见证，
是见证。再下个礼拜，人家问他你是不是还是不要吃药了，他就生气了。他说神的医治不是开玩笑的，
对，
不是说自己一个礼拜呀、从再也不要吃药了。所以他说他生气。人家怎么能够这样问？是不相信神，
不相信神。
对，所以他很信。而且那个时候是1981年，1981年的事。到1990年，去大陆又去泰国。回来以后他觉得很累，去检查。才发现他右边肝就已经长满了癌细胞。
但是不是这个气喘的这个？
不是气喘，因为他年轻是得过 B 型肝炎。他们那个时候讲，很可能就不老来以后呢，不是肝癌就是肝硬化。
肝硬化。
对。那是91年的事情。
91年。
检查出来，结果到92年年初开刀。我那时候我就跟神讲，我说不管我先生生病怎么样。但是我们不耽误女儿在泰国的侍奉。所以我们就没有跟她讲。但是不晓为什么她那个次就回来。92年初她就回来了。结果她就去看医生。医生刚好要去看看的专科医生，这个医生的姓好像泰国人呢。那就等着看的时候啊，结果她就去问。
真的是泰国人。
真是泰国人。这样一来呢，跟医生的关系好像拉得很近，
拉得近了。
结果就开刀。开刀的时候啊，我们送他去他头天晚上在那里陪了啊，我们就在外面等了。医生讲，他说最快6个小时。结果后来到快到6个小时了，他就广播。他说他的手术需要更多2个小时。结果等一出来，他告诉我们他右肝满的是，所以右肝完全拿掉。他说
右叶拿掉了。
对，右叶完全拿掉。他说不过好的是左边
没有，
完全没有。
哎呀，真是，
就这样，
还保全了另外一页。
对，所以还奇怪得很。我们那位先生是很听医生护士的话。他说你醒来，你赶快就深呼吸。我们就在外面等，就听到他深呼吸。那护士就赶快讲，他已经醒了，你们就可以过去。因为他就深呼吸啊。所以开刀那么久。那么麻醉剂再这么长的时间。 他的肺没有受一点影响。
哦，感谢神，
感真是感谢神，
真是感谢神。
又因为这个缘，这个医生的缘故呢，住单人的房。
嗯嗯嗯。
他没有受别人打搅。
嗯。
他是医生说什么时候可以起来就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要走就什么时候走。
嗯嗯嗯，
所以他恢复起来
非常
非常顺利，
非
常顺利。
嗯，这是92年开的刀。
啊，这第一次开刀。
第一次开刀啊。
但是没有多久发现左肝也满了。
哦。
但是这一次开高就肝就没有了。
啊、
哦。而且他这种肝的细菌呢，在美国还没有药可以抑制，哦、所以没有化疗。
嗯嗯 嗯。
也不需要放疗，因为他整个拿走了。
嗯。
但是这个就不能拿了。没有肝不行，
当然了，不能
拿了。他年纪这么大，医生说他也不，不值得去或什么换肝了，什么东西都不值得做。他说大概有两年。
嗯。
他讲完了以后啊，我先生平平安。
嗯。
这我先生就问我女儿，他懂不懂英文？他说他懂啊，我先生英文还不错的了。
嗯嗯。
他说他懂，他说他为什么听着自己这两年活得那么无所谓？这两年活他信主吗？
啊、
哦，我女儿讲，她已经信主了。
嗯嗯。
普通一般的肝癌，他们
是
痛，
就
是、
半年痛半年，
痛得很。
嗯。
结果有一天，我们吃过晚饭以后，我们都出山，我出去散步。
嗯。
我们女儿也出去散步，她也出去散步，但是我们走不同的地方。
嗯。
她就先回来，等到我回来，我就听到女儿在打电话。
嗯。
如果是什么事，他从爸爸说医生给的药吃的好像还是没有效，
嗯，
还是会痛，
会
从来没有过的，
嗯，
那个医院说医生来了，请他开药，
嗯，
我们去拿，因为医院跟我们家里不远嘛，他痛他就吃了四颗，
嗯，
还是不行，结果再打电话给医院，医院马上就救护车来
啊。
结果啊，已经很晚了、
嗯、
我也很累了嘛、
嗯、
我那时候还在上班嘛、
嗯、
我就躺他旁边，他就告诉我哎，这个痛，我说我来跟你摸摸，他说不对不对，又到那里去了、
哦、
就到处在走，
到处在痛了。
嗯，好，然后呢他就祷告，
嗯，
他说主啊，我怕痛，
嗯，
你我求你早点接我去，
嗯，
要么说听他祷告完了你就没有声音了，
嗯，
我再去动嘛，已经全身都冷了。
啊、
哦，全都冷了。
他自己要
对
要走了。嗯，
救护车来了以后呢，那个担架就开到这房间门口了。
嗯，
我扶他起来，他还能起来。
能起来啊、
嗯，但站不起来了。
啊、
哦，那个担架的人等我们来抬他。
嗯，
抬了上去，完全没有一点感觉。
啊、
哦，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所以他根本再不觉得动，
那是他自己要求神来把他接走，
就走。
嗯，
所以后来我们听说很多人肝癌苦得不得了，
很难过，嗯，
腹水就不得了，
腹水，
但他一点腹水都没有。
啊、哦，真是感谢神，
所以我们真是
感谢神的意志。
经历这些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不感谢神？
真的
是，嗯，
病得这样的还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疼痛啊，什么都没有。而且他自己要求神接走他，
对，
就
继续，
这就是接走了就接走了，感谢神嘛。
是感谢神来就说我们心里都有准备，
是，
因为我们知道迟早要走，而且我们觉得走，与其这样病弱，
嗯、
啊，不如
早点走，反而痛苦解除的好。嗯，
他没有缺过一次崇拜
啊、哦，
他是礼拜五走的，礼拜天不单去敬拜了，
嗯、
而且那天晚上还有人请吃饭
啊、哦，
都去了。都好好的，
嗯嗯嗯，
还出去散步，
他出去散步，
回来再觉得不舒服，
舒服嗯、
所以你看，这不是神的恩典是什么？
嗯，
轮、
嗯、
到我现在这么老了，所以有爸就生病，但是我知道，
嗯，
我一生太平顺，
嗯，
应该给我一点，
你的身体算很强壮的，
对，
真的很强壮。
我生下来是我们所有姐妹里面身体最差的一个。
哦，小时候体弱。
小时候体弱。
嗯。
我妹妹比我小一岁多、
嗯、
但是小时候她看起来比我大。
啊，她比你壮。
对，比我壮。
嗯。
到现在她可以拿很重的东西，我都不行。
啊。
但是因为我身体很弱呀、啊、也就爸爸特别的痛爱。真的。
爸爸的掌上明珠。
我那个时候 女孩子不能随便在外面玩了、啊、但是我可以、
哦、
我可以跟男孩子去爬山、啊
嗯、
去什么、嗯、官兵做强盗了什么的，爬树都可以，
像男孩子一样
就不管。我妈妈、我爸爸知道我身体弱，关在家里不行。
嗯嗯，
所以这样一来呢，家事不会做，字写的不好。
嗯，
那个时候家里还请了家庭教师，因为我两个哥哥嘛，
嗯，
我就跟他们一起读书。老师一来写要写一篇字，
嗯，
那我就写了一篇字，因为我说我不跟哥哥他们在一起，我到房间去把那篇字又给老师。老师和老师不敢讲话，
嗯，
他说反正来赚钱的嘛，
嗯，
我哥哥看见了以后就去跟我爸爸讲，
嗯，
他说啊，他根本就没有每天写，只写了那一篇，
天
天给老师看，
天天给老师看那一篇。
我爸爸在这呢，你只管你自己，你不要管你妹妹，不责备我。
不责备你、嗯、
所以我到现在字写的不好。
杨妈妈这次回大陆去回来以后有很好的见证啊，年纪这么大了又去了台湾，然后又去了上海，恨不得你所认识的人都能够很快的信主。
对，你想自己领受了这么多神的恩典，
是，
所以你要不去告诉别人，
那就是
对神的亏欠、
嗯、这就是对神亏欠的太多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